书接上回，圣手昆仑侠圣婴以养病为名回到家乡，甭提多舒服了。家呀，咱们挂到嘴边的话，您上哪去？我回家。您上哪去？我下班了回家。连台湾那歌星潘美辰唱那歌都说我想有个家，可见这个家对人是多么重要的。拿圣婴来说，在十三省总镖局在那上班，你说他的环境都干什么？保镖、护院、击杀、格斗、皮心、吊胆，是挣点钱。那么咱都介绍了，这钱挣的容易吗？尤其这老头60多岁了，坎坷不平，竟担风险了。一旦都解脱了，回到家里头能不舒服吗？上有老下有小，吃饭的时候团团围坐，有说有笑。圣婴早早的起来，先到河堤上透透空气，活动活动筋骨，溜那么两圈，回来跟圣家寨的父老乡亲再唠唠嗑，大家是有说有笑。回来吃完了饭，到书房看看书，陪着娘再谈谈心，到了中午了再睡他一觉，起来养足了精神，还是溜圈，下下棋看看书，到晚上一家人团团围坐，是有说有笑。当圣婴介绍外边的情况，说到惊险之处，全家人瞠目结舌，有的人都掉眼泪啊。那么说到快活的地方，全家人捧腹大笑。圣婴没事，把圣家寨所有的人集合起来，年轻少壮的都集中在一起，交给他们拳脚，这生活是十分充实而愉快。圣婴下定了决心，算了，这一次我是彻底的洗手不干了。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日复一日啊。那么在此阶段，跟十三省总镖局的弟兄们晚辈们经常通信，那边就问呢，你身体恢复的怎么样了？把镖局的情况做个简单的介绍。圣婴复信的时候就说，回来之后呢见点好，不过上年纪了，恢复的不那么快，让大家放心，再过一个阶段就差不多了。你也明白，这是搪塞之词，有意拖延，慢慢的就把身子撤出来了。这年过年呢，哎，更热闹。这圣家寨的父老乡亲知道圣婴回来了，所以这圣家寨打扫的干干净净，放了不少的炮竹，年三十晚上拉着队到圣婴府上拜年，大家都穿着新衣服。初一的时候圣婴回访，小小的圣家寨简直都翻了天了。哎，该怎么说怎么说，这么多年圣婴还从来没这么痛快过。说到他的身体，圣婴啊没病，这就是心情压抑不痛快，主要就是禽油给搅的，现在都解脱了，这心情一舒畅，所以这精神头比过去足的多，身子骨比年前还强的多，圣婴都觉出来了，吃的也香，睡的也香，红光满面，老头心里暗自高兴。过了十五，就是2月2日龙抬头，眨眼之间到了3月15。这天圣婴上外头遛弯回来，刚回自己的屋， 长子盛奎乐呵呵从外边进来了。爹，您回来了。
哦，回来了。
有事吗？
嘿，是。
爹，您知道现在是几月份吗？
三月份呢。
是啊，今天是三月十五了。那么再过三天，您知道是什么日子吗？
三月十八呀。
啊，是啊，什么日子？
什么日子？我想不起来了。哎呀，爹呀，您都忙坏了，把您自己的寿诞之日都忘了。
三月十八不是您的生日吗？您今年呢是六十六岁大寿啊。
哦，哎呀，
圣婴也乐了。我生日我都忘了。其实也不光圣婴，我们现实啊也不新鲜，光顾忙了，把自己的生日忘了。要不是旁人提醒，干脆就想不起来了。盛奎说，爹呀，您今年是六十六岁大寿啊。我跟我兄弟跟我祖母和我娘都商量好了，今年咱们要大操大办呢，好好的热闹热闹。圣婴听罢一摆头，算了，咱们自己人知道就得了，一切都应当简朴从事，不要铺张才好。
爹，我不同意。
您呢要是年年举办寿诞之日，那您说的就对了，可是您总不在家，从来就没祝贺过，今年是六十六啊。您说要再不好好操办操办，盛家寨的父老乡亲都不答应啊。爹，您甭管了，这事儿交给我了啊。嗯，我怎么安排怎么是。说着话，老总管盛忠、李环、李佩二儿子一家人也赶到了，要求盛婴点头。盛婴一想，别为了我的固执扫了大家的兴，所以也就点头了。盛忠啊，哟，你是大总管，这一切的事情由你把握，你跟盛奎他们商量着办啊，但能节省就节省一些啊。我明白，主人你放心吧。其实人家背着盛婴不知道，早就下了手了。你想，都三月十五了，离十八就两三天，现张罗还来得及吗？旁的不说，就这盛家寨两三千口子，没有不知道的。很多人提前把礼物都送到了。盛婴这一点头，从十六这天开始，盛家寨就欢腾起来，敲锣打鼓啊，热烈祝贺。不知道的寻思这是什么年呢，这什么节呀，知道的是圣婴过寿日，足见圣手昆仑峡人缘有多好，因为他没短了给圣家寨做好事，乡亲们崇敬他爱戴他，才有此举。咱这么说吧，到了三月十八正日子，盛婴这家就开了锅了。从早到晚，拜寿的人是络绎不绝，一跪就一大片呢。盛婴把正厅都腾出来了，正中央有一人多高的寿字，长条案上纸马相刻，摆着众人送来的礼物，院里吹着喇叭，到处都是鲜花，人们一进来就一大帮啊。有说，老人家祝您福如东海长流水，有的说祝老人家寿比南山不老松，祝您老人家寿高百岁啊。其实啊，这是大家良好的祝愿。据说呀，这个人生下来到死， 他这寿命啊能有270岁左右，有的能活得超过300岁。他为什么都活不了那么长啊？生点气少活几岁，闹点病少活几岁，乐得过劲儿了少活几岁，伤神了又少活几岁，空气污染又折寿。咱这么说吧，这么跑点那么去点，加一加减一减，这人呢就活到100岁以里。要活过100岁去，那就是长寿星。所以人这一辈子不太容易。大家在寿词里都说，超过100岁，这就是难得的好事儿。圣婴自然是高兴啊，圣魁恐怕爹累着，有时候啊自己接待，有时候劝爹到后屋闭目养神。圣婴心说，今天我过寿日，来了这么多的亲朋好友，我把大伙扔下，我跑屋睡觉去，那像话吗？于理也交代不下去，所以圣婴就支撑着在这陪着。众人谈笑风生，不过来的人也很自觉，知道来的人太多，不能耗费三爷的精力，说几句话转身就走。圣婴传下话去，盛牌宴宴，款待乡亲，要热烈祝贺，不能让人家白送礼呀、啊，那不等于捡便宜吗？你像圣婴是个什么人呢？圣手昆仑侠呀，你敬我一尺，我得敬你一丈，你送我一两银子，我得送你3两银子，这叫礼尚往来。圣婴的为人光明磊落就在于此，不像有些人特别庸俗，没钱花了怎么办呢？借也借不着，哎，找点借口，什么给娘办寿日啊，是自己本身祝寿啊，找个借口就办办喜事儿。大肆请人，让你干嘛来呢？让人来送钱来，零钱凑整钱，好渡过难关。这叫撒网打鱼啊，有不少的人干这种事儿。圣婴能吗？那叫昆仑侠，当代的名人呐、啊。所以告诉圣中，不管什么人来送礼，送多少礼都写得清清楚楚，过三过五得还给人家，人家家不得有喜事吗？千万别落了这个过节，在给人家送礼的时候多多益善。这就是圣婴的为人呐、啊。咱们闲言少叙，就圣婴的家里头，前院后院跨院都搭着大席棚，摆着几十张桌子，人来的太多呀，那上哪儿坐得下去呢？就得分批，一批吃完了再换一批，这波走了那波再来，一直吃到后半夜，这饭还没吃完。18这篇可把圣婴累坏了，单说19这天呢，古城里边几位朋友来了，茂州也来了几位朋友，都是圣婴好朋友，送来不少的礼物。其中有个人送来3台大戏，见面跟圣婴就说，老镖头，送别的礼物太庸俗了，您家什么都不缺，我送您3台戏呀、啊。都是咱们直隶戏班里的名优，哎呀，功夫也棒，唱的也好啊，这3台戏咱们唱它3天，从打19开始，19、20、21，咱好好热闹热闹，让乡亲们也借借光，大伙一饱眼福。哎呀，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啊，我谢谢了，我谢谢了。这就给戏班子的人安排住处，
文场武场那么多演员来拜会昆仑侠，大伙一听给圣婴家唱戏，昆仑侠66岁大寿，我们得卖卖力气，一个个摩拳擦掌。这戏台搭在哪儿呢？可把圣珠圣魁忙活坏了。后街把村口是个长院，这长院比较宽阔，最后把这地儿选中了。这就刨坑埋杆子拉木料搭戏台，大家通宵达旦呢，人多好干活。戏台搭好了，消息传出，不仅圣家寨的人欢欣鼓舞，就十里八村百八十里的人都听着这信儿，赶着车到这来看戏。你看吧，大道小道携男带女全都是人了。圣婴自然是高兴啊，这人活着就充实，你再有钱你再有名气，谁都不理你，拿你当臭狗屎，你说这人还有什么滋味？你看人家圣婴这人缘多好啊，慕名而来者也有上千人，离得远的不回家了，在这搭棚睡觉，这劲儿真没比的。就在19这天开了戏了，圣婴是主角啊，茂州来的这些朋友请着圣婴去看戏，家里留下一部分人看家，剩下的全抬啊。圣婴穿着一身新衣服，好像众星捧月一般来到长院，也不知谁喊了一声：“老爷子来了，三爷来了！”全体起立鼓掌，感动的圣婴热泪盈眶。就在戏台的正面正中心准备的方桌靠椅，圣婴是居中而坐，圣魁在旁边相陪，圣中忙前忙后，朋友们列座，时间不大开了戏了。嘿，这戏还真棒。因为圣婴过寿，所以这头一出戏是八仙祝寿，非常精彩，演员也真卖力气，博得热烈的掌声。第二出戏八仙过海，第三出戏挑花车，可这大武生还真有本事，把几千口子全给吸引住了。圣婴啊看见的眼睛都直了，他喜欢看戏，但平常没时间，这回可清闲了。圣三爷一瞅，我是练武的，他们是唱戏的，你别看是唱戏的，还真有真功夫。就拿去高宠的这个人，高宠挑花车真有本事，脚步也轻，身手投足都有独到之处啊。如果这个人不是唱戏的，从小就练武，肯定也是个了不起的英雄。旁边有人呢还给圣婴解释，这位演员叫什么名，从什么时候开始唱的戏，这位演员叫什么名，给介绍。圣婴频频点头。这时候什么时候了？按现在的钟表来说，已经到后半夜12点多了，就0点都过了，这灯火通明还唱着呢，离多远都听着声呢。圣婴一点也不乏累。就在这时，外边慌张张跑进一个人来：“接官接官，接官接官接官，三爷在哪呢？在里边呢，接官接官去。”这位挤进人群一看，圣婴手捻虚髯，全神贯注，正看戏呢，他没敢惊动。他一看圣魁在那站着呢，少东家用手一拉，圣魁回头一看，认识本宅的家人，叫小三儿，
刚想说话，小三儿一摆手，盛奎就知道有事儿，没敢惊动盛英，跟着这小三儿挤出人群，到了外边。他一看这小三儿啊，满脸站的通红，哎呀，满脸都是尘土，气喘吁吁的。他就问：“什么事儿？”“少东家，你快回去看看去吧，了不得出事儿了啊！”盛奎一听，脑袋嗡了一声，出什么事儿了？来了一伙人，哎呀，这伙人比横的还横，比秃尾巴狗还横，堵着咱家的门口，什么难听说什么，用车还拉来拉来，说呀，拉来什么？他说拉来的礼物，其实是一口白茶棺材，你说晦气不晦气？看来这伙人是找茬打仗来的，我们怎么劝说也劝说不了，还把我们的人给打伤了好几个。万般无奈，我们请示了老夫人，老夫人叫给庄主送信儿。我们看庄主全神贯注的看戏呢，没敢惊动他了，人家就跟您说了。盛奎一听，这脑筋就蹦起了多高啊！他明白，明白什么？爹爹闯荡江湖几十年，能不得罪人吗？肯定得得罪人。这帮人能不报复吗？也肯定报复。但是自从爹回到家那天开始，盛奎就有充分的思想准备。别看他表面上说说笑笑，心里头替爹担心，早就传下话去了，把盛家寨的人，特别自己家里的人分成两拨，日夜巡逻，要求大家，我爹在家期间千万别出事儿，有事跟我说，别让他老人家知道。这当儿子得尽孝心呐。盛奎也是大孝子啊，盛英也是孝子，这叫老猫房上睡，一辈传一辈。房檐的水是往下流啊，上行下效。那么当爹的不是个典范，本身就是不孝之子，闲言少叙。单说盛奎，听说来人找茬了，他这火就不打一处来呀。你早不来晚不来，偏赶这个好日子，我们正在兴头上，你来扫兴来了，你不是个人。又一想，这事不能惊动我爹，让他的人家高兴，我回去料理料理。光一个人不行啊，他叫小三儿又挤进人群，把老总管盛忠给找着了。盛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，到了人群的外头，盛奎把经过跟他一说，哦，咱都回去啊，得回去。三儿，你留下，一会儿我爹要问我们上哪儿去了，你就说来客人啊，千万别提这事儿，别惹他老人家烦恼。我明白。三儿进去应付咱不说，盛奎转身是直奔家门。